铁三爷铁木金一身都是胆呐，不听邪，带着老婆推着垮车，拎着那条棍子，找老伯领着离开这个小村子往前走，离这村五里地，另外还有个村，这都是北京的郊区，在城外头。这个村子也人家不多，三五十户，一趟街，紧把着头有一所青堂瓦舍的大宅院，显鼻子显眼，与众不同。别人的房子草顶或者是破瓦顶，又粗又矮，唯独这所宅子那就是高出一头去，院墙都一人多高，卧砖到底，磨砖对缝。再看那门楼，齐齐的门楼，天鼓响的门洞，石头台阶，拴马装绝。院里还栽着不少树，现在虽然这个天呢有点要渐冷了，树叶还没全落呢，上的落着不少老锅盖，呱呱直叫。来来，哎，我你过来给介绍介绍。把铁三爷叫过来一介绍，这是我新给你介绍看门的啊，他姓铁，叫铁木金。你放心，这人忠实可靠，虽然过去我们俩没深交，但是一见如故，我以人格担保。这个总管看了看，那行行，哎呀，空宅子他就给看着就行，到月给拿钱，不到月不给管钱。那半截儿走了，我们找谁去，是不是呢？只要把这个宅子给看守好了，我们老爷说了还多追加钱，要没地方去，往这一住多美。拿出一大串钥匙交给铁三爷，从今以后你就是看门的了啊，这宅院就交给你了。这个呢，咱们人也多，咱进去先看看啊，查点查点东西。把大门咣啷一声推开，铁三爷往院里一瞅，空荡荡，这大院套好几层院子，青条石铺的甬路，两边花池子，花已凋谢了，冷冷清清，是空空荡荡。你慢说黑天，就白天进来个人都有点冷飕飕的，有点发恐怖的劲儿。正面十间敞厅，敞厅的隔扇门都关着，让他看了看，东配房五间，西配房五间，东西跨院，到后边还带楼的，在楼后边还有个小花园子，呵，真不错。这要当初日子要得过水葛凉亭，这家里头就得是千万富翁啊，何止百万富翁。铁三爷心里还琢磨着，这么好的宅院怎么空着没人住呢？这邪门，我现在连个容身之地都没有，这是真主保佑赐给我的。心中暗喜，前院后院转了一圈，又回到门房这儿。你就叫铁什么？我叫铁木金。我说兄弟，钥匙交给你了，你就住到门房，这门房还好间呢，你随便住，西边住完东边住，这院你怎么折腾都行，但是呢，只要不进那人，原来的东西不损伤，你就算尽的责任了。另外你都看见了，哪个门几乎都锁着呢，屋里也没值钱的东西，都是条案、桌椅板凳等等等等的啊。这是个账本，所有东西都登记在册了，你把这个账本搁抽匣里头看着。哎，人家说完了走了，走了老周头没走啊。老周头是热心人呢，帮着他收拾屋子。三爷说不用，这屋好收拾，没什么东西，床现成的。老头说天凉了，你要不嫌脏呢，我们家被窝还富裕，给拿床被来啊，你们随便整个枕头。另外没米没面没关系，我家里的还有，你先在我那借着用，等到月底你关了响了，你再还给我。铁三爷千恩万谢，借了十几米锅碗瓢盆少的都在周老伯那拿。一晃着一天就过去了，日头往西一摘呗， 老头在待着有点害怕了，姐姐，我得走了。说你大娘一个人在家，她也不放心。孩儿啊，留神呐、啊！过去我没少接待人呐、啊，头一天活不烂掉的，又说又笑啊，不倾斜，不怕这，不怕那。结果怎么样？不是被人家隔着墙扔到外头去了，就死到屋里头了。你是怪事不怪事儿？出了好几次这样的事儿了，我真替孩子你担心呐、啊！你可千万留神，老婆，你放心吧，我福大命大造化大，我这人就辟邪。是啊，但愿如此啊！明天还这时候，我来看你来。老头走了，铁木金暗自冷笑，把院里的门关上。院儿挺脏，还有扫帚，抄起大扫帚来，扫得干干净净的，出了一身汗。回到屋，三奶奶把锅也做开了，两口子在这喝着水，开始做晚饭。晚饭吃完了，三奶奶有点乏累了，现在她怀着身孕呢，爱睡觉。三爷让他说：“你头朝里，你先睡吧。啊，我呢还挺精神，一会儿我练完了我再睡。”三奶奶迷迷糊糊躺下，她睡着了。三爷拿被把她盖上，独对孤灯，思索往事，想到大哥、二哥、大嫂、二嫂，心太狠了。那嫂子不提，她是外姓人，唯独我哥哥，咱是一个娘肠子爬出来的，我就多花了你们俩钱儿，你们至于的非跟我分家，这多好，弄得我一贫如洗呀、啊！哎，想到这心里的很不是滋味。翻回头又一想，也不怪大哥二哥，我造的有点过分。短短几年，把老人留下这点家底，我全造光了。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。我要知道这样，哪怕我紧紧手留下一点，也不至于穷途末路。哎，时也，命也，运也呀！算了，到院里练练棍子去。到院里头，按着往常的规律，啪啪啪练趟棍，觉着还挺满意。练完出了身汗，进屋一瞅，媳妇睡熟了，把房门倒带着，他拎这条棍子巡逻，明知道没有贼。那贼上这偷什么？扛两条板凳，搬张八仙桌啊，给他都不要，但也得尽心尽职。你答应了给人看房子，哎，就得认真去办。拎这条棍子，他在前院转到后院，又在后院转到后花园，兜了一圈，发现没什么，又往回转，就要走到带楼的那院了。铁三爷看了看，黑咚咚一座楼啊，大锁锁着，心中就猜测这楼是干嘛用的。过年过节一家人登楼眺望，聚会宴请宾客，还是他们家里头有千金小姐的闺房绣楼啊？这房檐上挂上宫灯，使奴换婢得多热闹。可惜现在门庭冷落，这一家也不走时气、嗯、怎么弄个闹鬼呢？真怪事，哪来的鬼呢？这可笑之极。说这转身呢，他要回前院，就在这刹那之间，一宗怪事发生了。什么事儿？这一楼本来黢黑黢黑的，门还锁着呢，里边突然擦啦一声，灯光着了。就见灯光一着，人影晃了那么一下。铁三爷不见则可，一看吓得好像没惊叫出声来，赶紧按嘴堵上。那么大的英雄，蛤蟆根发炸， 鼻子尖也冒着冷汗了。但三爷可没跑，还在原地站着，心里头一翻个，我邪门嘞，真有鬼呀、啊！这要不然的话，门锁着，他从哪儿进去的？啊、哦，现在快到了半夜了，他要干什么？好东西，我还是不听邪，我究竟要看一看这怎么回事。三爷拉大棍子，噔噔噔上了台阶，在腰里头把那串钥匙拿出来了。他开这锁，刚接管，他不熟，也找不着哪把钥匙是开这把锁的，费了半天劲儿，捅对了，咔吧一声，锁开了。三爷多大胆子，推开门就进来了。外屋是堂屋，你得进套间，套间屋里着着灯。但是他提着大棍子到了套间，刚想问什么人，灯光一下直灭，屋里是鸦雀无声，伸手不见掌，对面不见人。铁三爷也没敢轻易的往里走，他看不见的，提鼻子一闻，这个蜡烛灯刚被吹灭，那种油烟子味是直刺鼻孔，可以断定肯定有人。这铁三爷就这么大胆，马上回到前屋，取了火镰，进了这屋，火镰一碰，一看满是灰尘的条案上有一盏灯，把灯他点着了，手中握棍仔细查看。他一瞅这屋，好像白天没注意瞅啊、哦，有一张大床，是二人床。帐帘挂着，但那帐帘上全都是尘土了，房的四周全是蜘蛛网。这屋按现在新词来说，足能有30平那么大的房间，方砖铺的地，地的尘土还挺厚。铁三爷仔细一查看，刨出自己踩的脚印之外，另有杂乱的脚印，而且这脚印非常小，显而易见是个女人，是女的，这形看出来了。他拿上哪去？他就在这屋搜开了，地下有个大盘柜，柜上没锁，他把柜掀开往里看，空柜，没人。但值得怀疑的是，满屋哪都是尘土，唯独这柜没有尘土，不是有人经常擦，哎，要不就是有人经常动。坏事儿，一直找到天亮，什么也没有。三爷一看回屋吧，门照样锁好了，提着棍子到前屋，哎，到前屋，三奶奶起来了，正然烧火要做饭，一看当家的进来就问，怎么一宿你没睡啊？啊，昨天晚上有点失眠，头一天嘛，我四外精神点，给人看着点什么的，万一丢了东西不好。发现什么没有？没有，什么也没有，别听他们咋呼，一切正常。铁三爷为什么这么说？怕媳妇害怕，要一说昨天晚上的情况把媳妇吓着怎么办呢？所以说什么也没有。三奶奶信以为是，再也不问了。早饭做好，三爷吃完了倒头便睡。正睡呢，外头咣咣咣有人砸门。到了昨天那个时候了，老周头来了。老周头提心吊胆呢，还活着呢，能不能进门？一看俩死倒，等三奶奶把门开开，老头大吃一惊，这是媳妇儿，昨天晚上怎么样？挺好啊，可解乏了，这一路上 也没睡好觉，也不像昨天晚上睡得这么香。哎呀，就好就好。那么你当家的我大侄儿呢，正睡呢。老头进屋了，叫半天，三爷眼睛都红了，一咕噜声起了。哎呀，老婆来了，你吃了饭了吗？啊，吃了吃了。怎么样昨天？挺好。有事儿没？没呀、啊，什么事儿也没。哎呀，行了，这心我算放下了。我跟你大娘一晚上都没睡觉，担心你呀、啊。看来真是你说的那样，你福大命大造化大，什么事儿也没有。这个呀，我一块石头就算落了地了。唠会儿闲嗑，老头走了。铁三爷心说：你们知道个啥呀？我要把昨天晚上的事说出来，把你们吓趴去。到了第二天晚上，三奶奶照旧早早的休息了。三爷拎这棍子，先在院里头练完了，直接奔这座楼来了。其实我看你今天晚上闹鬼不闹鬼，早早的把这个门呢打开了，锁的去掉，门虚掩着。心说你一点灯，这户咣家破门而入，我让你躲闪不及，我究竟看一看你是何许人也。快到昨天晚上的时候了，铁三爷不练了，躲到黑暗之处，俩眼瞪着盯着这屋。您说邪门不邪门？又是昨天那个时候，静悄悄就听见嚓一声，蜡烛灯点燃，三爷就等着这手又来了。他就好像狸猫扑鼠，又好像离弦之箭，唰，身子就往破门而入，就在里边点灯，再将他进屋，前后不超过三秒钟，就这么快，就是数一二三这么个间隔。大屋里的铁三爷大吼了一声：“什么人？”恨不能把这座楼震得一呼声。为什么那么大声呢？给自己也壮胆啊。奇怪的是，进到屋中什么人也没发现，但是这盏灯没灭，可能是他没来得及指灯。我呦，我这么快闯进屋，怎么都没看着他躲哪去。床前床后床左床右，屋里叽啦嘎啦，上上下下的这顿搜没有，最后把那柜啪啦打开，往柜里一看，四角空空，仍然一无所有。啊，怪事儿。来到摆蜡灯这张桌子，他仔细检查，发现上面有手印，是用手摁的，无意之中的女人的手印，完全可以证实。地下的脚印，桌案上的手印，是一个女的，莫非是个女鬼？铁三爷仗着胆子冲四外就说：哎，你在哪儿藏着呢？出来，你装神弄鬼的，你吓唬谁？你吓唬爬了人可以，你吓唬我铁木金呢？没门！我有个绰号叫不听邪，有种的你露露面，你敢跟我打打照面不？你敢说说你是怎么回事不？你要没那胆子，你趁早给我走，太公在此，诸神退位，不准你在这折腾。如果叫我把你堵上，你可小心我掌中这条铁棍的厉害。他咋呼老半天毫无反应。哎，三爷一想，出去吧。蜡烛灯纸灭，房门倒带锁好了，到院里头了。走两步一回头，走两步一回头，心说真那两怪事儿。哎呀，忘了，他不一定跑楼上去了吧？楼我没上过， 又一想，怎么可能呢？楼梯在外头，我唰一进去把他堵里边了，他什么时候能绕开我上楼啊？不可能的事儿。明天晚上再说。书说简短，他今儿回屋比较早，回屋他睡了，等三奶奶起来做早饭的时候他才醒。醒了之后揉揉眼睛洗把脸，媳妇问他，昨天晚上你睡挺早啊，有事儿没？没没，是什么事儿的呗？没事儿的，你安心得了。媳妇不深问。这白天呢，老周头又来了，一看还没事儿，老周头放心了，给送了一板豆腐，另外呢又给送了五斤米。铁三爷千恩万谢，跟老头说，老伯呀，头一月官饷这五两银子我分文不要，全是您的，您的恩情我不报不过来呀。老头说，这怎么说呢，这咱爷们有缘，不然的话怎么能遇上呢啊？这钱呢我不能收，这东西交给你们了，处的跟一家人一样。第三晚上，铁三爷卧棍就在外头等着，其实这回我还不进屋了呢，一盏灯我一棍子把窗户砸开，我到底看个究竟，你能躲那么利索不？可惜呀，一宿等到天亮，屋里头既没掌灯又没有任何声音，白耗了一宿。铁三爷一看啊，跑了，让我昨天那顿拍把他拍胆小了，肯定是这么回事。看来邪不侵正啊，他即使真有鬼真有神，让我这团锐气 也给吓跑了。哎，这么说没事了，打这之后他就没来。一日两，两日三，日复一日，这天一天比一天冷啊，到穿棉衣的时候了。又转眼之间，眼看快过年了，铁三爷遇上点倒霉的事儿。什么倒霉的事儿？每月关五两银子，这银子关下来了，他高兴，攒着好给周老伯还账。这银子就搁到抽匣里头，或者搁到床头上，第二天是不翼而飞，银子找不着了，上上下下翻也找不着啊！三爷急得脑门子都绿了。等见着老周头了，三爷就说：“哎，老伯，我对不起你，昨天关了五两银子，本想还账，哪知是你侄媳妇一大意，不知道搁哪儿。”老头说：“行，本来我就没想要。”那丢一次还行啊，一共丢了四次，二十两。三爷可冒了火了，这不等于瞪眼欺骗周老伯吗？你老说给人钱，你不给人家钱，你老说你丢了，一回两回行，怎么老丢呢？老伯肯定对我不相信了，他妈怪事还有人偷我，是不是后宅那鬼弄的啊？我吓唬他，他跟我过不去，那咋整？你这么收拾三爷，三爷我跟你岂能善罢甘休？这回我非把你等着不可。他问他媳妇儿，还有多少米？这回这米又快吃没了，还有二斤多，都给我做上。你少吃点，我多吃点，我有事儿。那媳妇儿特别随从，叫干什么干什么。三爷一口气吃了二斤多米，饱不餐战饭，眼睛倍儿亮，提着大棍就在楼外头等着。白天他就开始等，到了晚上有屎有尿也不离开地方，非盯着不可。哎，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又是到了那个时候，闪，嘿！三爷一看机会来了，这一次我闯进屋，究竟要看一看你是何许 人也。